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力抗中共和俄国的扩张。
俄军报复性打击，乌克兰多处城市遭轰炸。
中共警察局在纽约设点，美国议员要求政府严查。
商务部寄出对华芯片出口管制后，韩厂 SK 海力士、三星已高度警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指控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是乌克兰特种部队发动的恐怖主义行为后，俄军于今天上午的通勤高峰时段轰炸乌克兰各处城市。路透社指出，这显然是在进行报复性的打击。据路透社报道，飞弹不断落入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自俄罗斯在战争初期放弃夺取这个地区以来，对基辅所进行的最激烈的攻击。同时，乌克兰西部的利维夫、吉尔诺波尔、日托米尔以及乌克兰中部涅伯城、克勒曼楚克都出现了爆炸。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表示，俄罗斯军队今天上午朝乌克兰发射至少75枚飞弹，锁定首都基辅和乌国南部、西部城市。其中，基辅遭遇的单一场攻击就造成至少8死24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国今天锁定攻击数座乌克兰城市的能源基础设施，使用的武器包括伊朗制的无人机。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试图摧毁我们，把我们从地球上抹去。
近日传出俄罗斯寡头的豪华游艇停靠在香港码头。彭博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好友钢铁大亨莫尔达绍夫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制裁，从俄罗斯城市海参崴起航，进行为期1周的航行后，莫尔达绍夫的游艇5号抵达香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声明说，为了逃避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制裁，部分人士可能把香港当作避风港，这种情况让人进一步质疑当地商业环境的透明度。发言人补充说，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也将取决于是否遵守国际法规和标准。各界担心俄罗斯寡头可能会通过把资产转移到香港来规避美国和盟友寄出的制裁。美方发言人说，美国企业越来越谨慎看待香港的商业环境，并指出，中国削弱香港自治权的举动加剧了这方面的担忧。美国强力鼓励所有司法管辖区在国内当局下采取行动，协助实施制裁。
中共第24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各地方政府为了确保20大顺利召开的政治任务，尽管临近北京的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有多地没有传出疫情，却相继宣布实施静默管理，形成罕见的无疫情封城的现象。此外，数据显示，中国在告知全球境内爆发 COVID-19 疫情数月前，早就开始严格限制出口手术衣与口罩，并向欧美与澳洲大量买进个人防护装备。这项发现再度挑战疫情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理论。英国《每日电讯报》8号报道，中国在2019年8月至9月间，对美国的个人防护装备出口下滑约50%。庞大的降幅引起美国重要政府机关的警觉。作为全球最大防具制造国的中国减少出口，也再度引人质疑新型冠状病毒何时出现的真正时间表。而差不多就在中国限制防具出口的同一时间，武汉病毒研究所移除了一个蝙蝠病毒基因序列资料库，并且一直没有恢复。
美国联邦众议员、共和党纽约州长候选人泽尔丁位于长岛苏福克郡的住处9号下午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说，枪击案大约发生在下午2点20分，受伤的两个人分别手臂和胸部中弹，倒在泽尔丁住宅的前门走廊和树丛中，之后送医。泽尔丁说，当时他和妻子参加活动，正在回家的路上，两个16岁的女儿则在楼下写作业， 他们听到枪声和惨叫，立刻跑到楼上的厕所锁门报警。泽尔丁抨击治安恶化，失去控制。他说，跟很多纽约居民一样，犯罪已经蔓延到自家门口。泽尔丁的选举重点放在解决犯罪和暴力问题，但他七月份在造势活动中遭到一名纽约男子的袭击，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枪击案和此事有关。事发不久，泽尔丁的竞选对手、纽约现任州长霍楚立刻表达关切。
安联首席经济顾问埃里安周日表示，美国核心通货膨胀预计持续上升，美联储的重大政策错误恐怕引发破坏性的衰退。埃里安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节目面对美国的访问时指出，过去这一周美国股市波动主要是来自于对美联储看法的转变，目前的局势对经济来说是好消息，对市场来说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市场担心美联储会对强劲的经济消息反应过度，进而导致美国陷入衰退。埃里安还提到，石油输出国家和盟友 OPEC Plus 近日宣布大规模的减产，此举确实伤害到美国，目前已经看到油价涨到每桶90美元以上。尽管这一行动并不令人意外，但减产代表着逐渐放缓的通胀有再次上升的风险，对美国经济而言不是好消息。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将在11月20号开幕，为了防止足球流氓出国前往卡塔尔观赛，英国内政部7号紧急下令，从世界杯开始的前10天直到世界杯比赛结束前这段期间，来自英格兰和威尔斯总计1308名曾经在足球场赛事上做出任何暴力或辱骂等行为而留下前科并遭限制的足球流氓们，都要交出护照给警方保管，去申请保留护照的许可以及接受相关检查。另一方面，世界杯主办单位面临人员短缺问题，因为在全球最大的足球赛事期间，卡塔尔预计要接待大约120万访客，这将对卡塔尔的基础设施、餐旅业和安全部门造成压力。为了应对前所未见的大批球迷涌入，卡塔尔招募了数以千计的外籍劳工。官方资料显示，过去一年卡塔尔人口激增了 13.2%。 卡塔尔和土耳其达成协议，由土耳其提供3000多名镇暴警察，巴基斯坦也同意比赛期间在卡塔尔部署军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力抗中共和俄国的扩张，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根据海通国际证券分析师杰夫·普在研究报告中给出的信息，苹果可能最早要到2025年才能推出自研 5G 基带芯片。同时他指出， iPhone 15、16将继续沿用高通的基带芯片，其中 iPhone 15将采用高通骁龙 X70， 而预计在2024年推出的 iPhone 16系列不出意外则会采用还没有发布的骁龙 X75。 据悉，基带芯片是手机中的通信模块，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负责跟移动通信网络的基站进行交流，对上下行的无线信号进行调制、解调、编码、解码工作。而 5G 基带指的是手机中搭载可以解调、解扰、解扩和解码工作的芯片，能够支持 5G 网络，是一款手机能够使用 5G 网络的关键。十多年来，尽管苹果在自研芯片的道路上不遗余力，而且在手机和电脑处理器研发上实现了性能和经济效益的正反馈，但 5G 基带芯片一直没有明显的进展，始终被高通的技术钳制。
近日，在加州举办的三星晶圆代工论坛2022中，三星电子分享了其芯片制造业务的未来技术路线图。三星电子表示，它将不断改进半导体芯片，使其更小、更快、更节能。从2000年初，三星电子开始了对 GAA 晶体管结构的研究。2017年，将其正式应用在3纳米的工艺。在2022年6月， 宣布启动利用 GAA 技术的3纳米工艺技术的量产。在未来的技术路线发展上，三星电子计划在2024年推出第二代3纳米工艺技术的半导体芯片。三星电子表示，其第二代3纳米芯片的晶体管将比第一代3纳米芯片小 20%， 这将为智能手机、个人电脑、云服务和可穿戴设备带来更小更节能的芯片。到2027年，三星电子将推出 1.4 纳米的工艺技术。三星电子表示，预计2027年其晶圆代工业务营收将增加为2021年的3倍。不过三星并没有具体透露其 1.4 纳米芯片的预期进程，但三星电子还是认为摩尔定律仍在发展，尽管进展很缓慢。
中国乘用车协会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特斯拉9月份批发销售了83135辆中国制造的汽车，打破了它在中国的月度销售记录。这一数字比8月份增加了 8%，超过了中国所有电动汽车批发销售的5%以上的月环比增长。这一销售数字也创下了特斯拉上海工厂的记录，突破了此前的78906辆的销售记录。同比之下，中国比亚迪9月份的批发销量为200973辆，比8月份增长了近 15%， 继续引领国内电动汽车市场。路透社此前报道说，特斯拉在7月份暂停了上海工厂的大部分生产以进行升级后，加快了在中国的交货速度，目的是把工厂的周产量从6月份的17000辆左右提高到22000辆左右。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上周五，美国商务部出台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的对华技术出口政策改变，目的是遏制中共在技术领域的军民融合技术，利用美国技术进行发展。同样在高科技领域具有相当优势的韩国，上周六已经表示，美韩双方将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外交渠道进行密切沟通，以协助韩国科技业免于美国新政策的冲击。请听报道。
自拜登政府上周五推出了旨在切断对中共先进芯片供应的最全面出口管制行动后，韩国著名半导体厂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都表示已经进入高度警戒状态。据韩国时报周日报道，韩国政府认为美国芯片技术出口管制规定对在中国运行的韩国芯片制造商立即的影响有限，因为非中国公司仍然可以通过向美国政府申请许可证而取得美国生产的设备和零部件。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在周六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说，韩国和美国将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出口管制机构和外交管道，进行密切的沟通。新闻稿指出，虽然中国公司的许可证申请原则上都会被拒绝，在中国运营的跨国公司，包括韩国公司，还是可以在逐案处理的基础上申请许可证获得批准。此外，为了降低美国最新出口管制对韩国工业的影响，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准备积极参与商务部就此举办的吹风会，以及在为期60天的意见反馈期间进一步表达韩厂的意见。商务部上周五公布的广泛出口管控规范，目的是遏制中共通过军民融合政策，利用美国芯片技术发展超级计算机、AI 等技术，用于军事和监控用途。规定除禁止了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或技术以外，还禁止向中国提供世界上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工具制造的某些半导体芯片。这项出口管控行动被视为1990年以来美国对中国输出技术方面最大的政策转向，并将极大扩展华盛顿减缓北京在技术与军事领域进展的努力范围。专家们认为，这些行动如果得到有效实施，将迫使使用美国技术的公司切断对中国最先进工厂和芯片设计者的支持，并将中共的芯片技术打回石器时代。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随着媒体对中共在海外多个国家开设警务服务站的不断揭露，议员们担心中国会利用这些机构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多位美国共和党众议员近日致信国务卿布林肯和司法部长加兰，要求他们严查此事。请听报道。
非政府人权组织保护卫士今年九月中旬发布一份海外110中国跨国警务失控的报告，报告揭露中共在全球多个国家设立海外警务服务站，其中有一个设在了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的亲共侨团长乐公会。福克斯10月7号报道，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吉姆·班克斯、佛罗里达州众议员麦克·华尔兹和威斯康星州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共同写一封信给国务卿布林肯和司法部长加兰，要求加兰和布林肯解释为何中国福州警方能够在美国土地上开设警察服务机构。华尔兹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利用这些机构在国外追捕政治意见人士，同时也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我们必须保护美国人民和中国自由活动人士，使他们免受中共对美国司法系统的严重滥用。加拉格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院必须透露对警察服务站的了解程度，他对美籍华裔公民和社区采取的行动，以及他可能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福克斯新闻披露，议员们在这封信中写道，他们对设立在曼哈顿唐人街亲共侨团的中共警察服务站严重关切，因为根据保护卫士的报告，海外华人的侨团等组织被中共统战组织控制，实际上加强了对海外侨民的控制。这些共和党人引述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18年的报告，该报告详细说明了中共统战部如何压制美国异议者的言论自由权。他们还警告，北京的胁迫和欺凌活动游走在非法行为的边缘。2018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即对中共官员及其参与统战部邪恶活动的个人实施签证限制。以上新闻由谢小辉播报。
拜登政府7号公布最新版本的北极战略，从安全、气候变迁和环境、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合作与治理等四个层面强化对北极的影响力和主导性，并制衡俄国和中共持续扩张的意图。请听报道。
全球暖化使北极融冰增加，过去封闭的北极航道得以开放航行，也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争夺资源和影响力创造了新的机会。日经亚洲报道，美国新北极战略指出，俄中加剧北极地区的战略竞争，呼吁盟邦和伙伴强化合作，共同维护该地区国际规范和标准，并表示美国作为北极国家有权利和责任确保区域秩序和安全，推动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新北极战略还提到，美国将增加在当地的军事部署，与盟邦和伙伴在北极圈内演习活动等，包含推动北美防空司令部现代化，扩大美国海岸防卫队破冰船规模。报道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俄关系恶化，也对北极地区的合作构成挑战。此外，中共近年以近北极国家自称，不放弃对北极的利益索取，以影响北极地区的安全稳定。而美国前一份北极战略文件是由奥巴马政府在2013年公布的。根据美国新的北极战略，这个人口超过400万、拥有丰富天然资源以及独特生态系统的地区正在经历一场戏剧性改变。这项战略包括四个主要部分：安全、气候变迁和环境保护、持续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合作。战略内容指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美国人民，我们的主权领土及权利，我们致力于保障我们条约盟友的安全，并支持我们在该地区的合作伙伴。为此，华盛顿将根据需要加强和锻炼我们在北极的军事和民用能力，以遏制威胁，并且预测、预防和应对自然和人为事件。随着全球变暖的影响与日俱增，华盛顿希望帮助阿拉斯加这个美国最北端的州加强其韧性和适应能力，并致力于寻求减少北极排放的国际倡议。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核战威胁升高，美德领袖批评俄罗斯核威胁，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联合国大会将针对谴责俄罗斯吞并案展开公开辩论；
核战争威胁升高，美德领袖批评俄罗斯的核威胁；
美国即将中期选举，专家呼吁警惕中国社媒上的不实信息；
美国邮政局准备提高邮费，以应对成本和通胀攀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今年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111周年的国庆日，当天上午，蔡英文总统以“给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坚韧指导，韧性国家”为主题发表国庆谈话。蔡英文总统今年国庆演讲的主轴在于韧性。蔡英文提到四大韧性的内容，源自于今年4、5月间他亲笔手稿，包括持续强化台湾经济产业、社会安全网、民主自由体制以及国防战略等等。同时，蔡英文也重申要持续站稳四个坚持，传递台湾的坚定立场，包括国土主权绝不退让、民主自由绝不妥协、兵戎相见绝对不是两岸发展的选项，以及台海现状不能被破坏或改变等等。蔡英文也向国际社会喊话，明确表达台湾的经济安全、民主与全世界密不可分的联动性，并强调让台湾成为世界的台湾，进一步成为给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也是更具韧性的台湾。同时他也表示，期待在两岸边境解封之后，能够逐步恢复两岸人民的健康有序的交流，以舒缓台海紧张局势。
针对俄罗斯强行吞并乌克兰领土一事，联合国大会10号将针对谴责吞并决议草案展开公开辩论。此前，联合国安理会曾经就类似的提案进行表决，但遭到俄罗斯动用否决权而无缘通过。和乌克兰及其他国家合作草拟这项决议案的欧盟代表、瑞典驻联合国大使斯库格说，这项决议草案非常重要，除非联合国体系和国际社会能通过大会对这种违法尝试作出反应，否则我们将处在非常糟糕的处境。斯库格说，联合国大会如果无法行动，恐怕让其他国家拿到空头支票竞相仿效，以认可俄罗斯的行为。根据决议文草案，内容将谴责俄国在所谓的公投后尝试非法吞并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四州，并敦促各国、国际组织和机构切勿承认吞并的行径，并要求俄军立即撤离乌克兰。而俄罗斯则写信给所有成员国，抨击西方代表团的行动无关捍卫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预计这项表决最快在12号才会进行。
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揭晓，由犹太裔的美国经济学家伯南克、美国经济学家戴蒙德及戴布维格共同获奖。获奖者除了能抱回奖牌、获奖证书，还将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诺贝尔官方表示，三个人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而获奖，他们的研究结果对降低金融危机、经济萧条风险有贡献。19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全球经济瘫痪多年，多亏今年获奖者的研究见解，我们能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另外，戴蒙德和戴布维尔一同于1983年提出戴蒙德戴布维尔模型，这成为有关银行挤兑以及金融危机的重要经济模型。这个模型以博弈论为基础，对银行业的挤兑行为进行分析，证明银行存款合约可以提供优于其他交易市场的资金分配，凸显出金融危机期间避免银行倒闭的至关重要。
根据朝鲜官媒朝中社周一报道指出，朝鲜近期七次发射导弹是一场核战术演习，并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亲自指挥。周日稍早，朝鲜当局又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到东方海域，这是平壤自9月25号以来第七次试射这类导弹。朝中社还晒出金正恩亲临现场指挥军演的照片，并引述金正恩的话说，朝方目前已经没有什么跟敌方持续启动对话和协商的必要。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最近几周，韩国、日本和美国加强联合海军演习，平壤也做出连续两周七次试射的回应。目前，日本防卫省正在进行分析，包括周日的试射是潜射弹道导弹的可能性。如果是潜射弹道导弹，这会是今年五月以来的又一次发射。日本防卫副大臣井野俊郎就最新的试射指出，朝方的挑衅是在直奥的单方面升级，这绝对不能容忍。而日本政府也已经通过驻北京的大使馆途径向朝鲜提出强烈抗议。
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剩下不到一个月，时下正热的纽约州选举议题属于经济与治安。根据最新民调显示，主张大举重修无现金保释法与废除拥堵费的共和党候选人正在拉近与民主党候选人的差距。根据共和党顾问卡哈利创办的民调公司 Trafalgar Group 公布的一份纽约州长与州总检察长的选举民调报告，现任民主党州长霍楚的支持度为 44.5%， 而对手共和党国会议员李修顿则为 42.6%， 两个人只相差约两个百分点。纽约州布鲁伦第49选区参议员候选人郑永嘉在受访时指出，现任州长霍楚的政见是把堕胎权放在第一位，同时支持开征拥堵费，这将让曼哈顿华埠快速走向灭亡。而作为霍楚的强劲对手，李修顿虽然遭民主党形容为太过保守，甚至被霍楚在竞选广告中直接批评太危险，因为李修顿有前总统川普的支持，但是按照耶希纳民调显示，李修顿的政见也有一定的实力，并符合多数选民的期待。
据美国邮政局上周五公告，他们已经向监管机构提交了价格变动通知，以抵消通货膨胀的上升。如果获得批准，邮政局将从明年一月开始提高邮费。目前，邮政理事会已经批准了这项涨价提案。根据邮政局在声明中所列出的价格变动表，拟议的一等邮件永久邮票的价格将提高3美分到63美分，涨幅约为 4.2%。一盎司计量邮件的价格将从57美分增加到60美分，而寄一张国内明信片的价格将从44美分增加到48美分。此外，邮寄到外国的一盎司信件将从 1.4 美元增加到 1.45 美元。另一方面，邮政局也在寻求对特殊服务产品的价格进行调整，包括挂号信、邮政信箱租赁费、汇票费和邮寄物品时购买保险的费用也有可能提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即将中期选举，专家呼吁警惕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发现了高达400多个恶意 APP， 这些 APP 会窃取用户的登录账号和密码。 Meta 已经采取行动通知谷歌和苹果，并确保在应用商店中删除掉这些有问题的 Android、 iOS APP， 大部分是来自 Google Play 商店。根据官方声明，这些诈骗大多数是伪装成照片编辑器、健康追踪器或手游等 APP 来进行入侵的动作，因此下载这种 APP 要格外小心。骗取的手法都差不多，例如需要以 Facebook 登录才能运作，进而偷取用户的账号和密码。据透露，大概约100万的脸书用户信息存在被暴露的风险中，脸书已经向用户发出安全警告，不过只是提醒用户小心，并不代表账号密码已经被窃走。
十月九号消息，据知名苹果分析师 Ross Young 爆料，第四代的 iPhone SE 将采用 6.1 英寸的 LCD 显示屏，并在显示屏顶部继续保留刘海。分析师认为，苹果正在研究第四代 iPhone SE 中加入灵动岛。传言第四代 SE 将于2024年发布，届时灵动岛将出现在所有四款主要的 iPhone 机型上。也有一些传言称 iPhone SE 不会推出 Face ID， 而是像以前一样坚持使用 Touch ID， 以降低成本。据悉，苹果正在计划在 iPhone SE 上增加一个 Touch ID 侧面按钮，就像 iPad Air 和 iPad Mini 一样。另一位爆料人士 John Prosser 也表示，第四代 iPhone SE 将模仿 iPhone SR 的设计，取消 Home 键，并像 iPhone SR 一样采用了 6.1 英寸的 LCD 显示屏。
英国科学家改进了一款杀死害虫的人工智能 AI 激光器，可以在不用药物或化学品的情况下有效直接识别和杀死蟑螂等害虫，成本不到$250，为人们清除蟑螂提供了新的选择。这种 AI 杀虫方法是通过全自动化的追踪系统辨别室内的害虫并把它们杀死。另外，科学家们制作了1000张蟑螂的图像，并在每张图像上都用红框标记每只蟑螂的位置，训练 AI 系统记住这些蟑螂的影像，增加 AI 的神经网络的反应速度，并使用神经网络算法进一步的驱动镇静，使镇静的反射角度能有效地控制激光束的方向，有效瞄准和攻击移动中的蟑螂。目前 AI 激光灭虫器的精度为1厘米左右，预计未来精度会更高。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乌战火下的核战争威胁日益升高，德国总理舒尔茨和美国总统拜登九号通电话，两人一致认为俄罗斯最近的核威胁是不负责任的，而且俄国宣布局部军事动员是严重的错误。请听报道。
俄罗斯军队上周二度袭击扎波罗热，扎波罗热离扎波罗热核电站约125公里，目前由俄罗斯军队控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0月9号周日表示，俄罗斯8号在乌克兰南部城市扎波罗热的导弹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9号在推特上说，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重新接入电网，他再次呼吁各方在电厂周围建立一个保护区。他将前往俄罗斯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以推进这一提议。普京5号签署了一项法令，指定该电厂为俄罗斯的联邦财产，并命令俄罗斯政府机构接管该设施。克里姆林宫近日在向西方发出的警告中多次提到了其核储备。德国总理舒尔茨和美国总统拜登9号在通电话后发表一份声明，批评克里姆林宫最新的核威胁是不负责任的。普京的部分动员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俄罗斯人民不得不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两位领导人说，他们不会接受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吞并，并称这是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声明还说，舒尔茨和拜登同意果断处理北溪管道破裂的事，俄罗斯否认造成天然气泄漏。这次美德领导人的通话也是在为即将举办的7国集团与20国集团会议做准备，预料会中将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拜登总统6号表示，世界正面临核子末日，人们越来越担心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俄军与乌克兰的反攻攻势作战时动用俄国的核武库。俄乌战火下的核子战争威胁日益升高，天主教教宗方济各9号敦促世界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并选择一条和平道路。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再过一个月，美国即将举行决定未来2年政治走向的中期选举。根据一份非机密的美国情报显示，北京正在试图透过社交媒体来诋毁那些批评中共的候选人，积极左右民意的走向，进而影响美国大选。请听报道。
根据美联社上周获得的一份非机密情报显示，中共当局正试图在社交媒体上诋毁其认为对北京利益构成威胁的美国候选人。情报人员和报告指出， 北京可能正在寻求影响特定的竞选，以阻挠那些与中共特别对立的候选人。此次中期选举涉及众议院的全部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的100个席位中的34个，很大程度上将影响拜登政府在未来两年内能够完成多少政治目标。与此同时，脸书母公司 Meta 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他们删除了一组来自中国的网络势力。从2021年秋天到2022年9月，这组网络势力使用美国人的名字设立用户，同时也攻击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进而影响美国选民对这些候选人的看法。杜克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媒体与民主中心主任南波利对美国之音说，此前中共的大外宣一直聚焦在宣传共产党的立场，这种试图影响美国选举结果的虚假宣传活动相对较少，但是现在只是 Meta 第一次发现中国网络势力试图影响美国选民和在美国境内的人，这是最大的变化。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黄运奇对美国之音表示， Meta 的发现表明北京可能已经看到了针对某些议题或候选人来操纵政治话语权的好处。目前虽然脸书删除了这组账户，但这份报道使得人们对来自中共可能干预选举的力量产生了更大的疑虑。外界认为，作为一家美国公司，脸书可能能够在发现威胁后进行删除，但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 TikTok 或是 WeChat 这类中共能够影响的公司上，中共的宣传和讯息的渗透仍将对美国民众造成不确定的风险。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是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